括
整理、
收银、
结账。
一家书店如何度过打烊前的半小时？
欢迎收听单向打烊电台。
单向打烊电台。
听说过许知远吗？对，许知远，我们老板，听说。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这个还是要提前有点资源才。我就是我也是有点资源我才进。
你知道许知远吗？
知道什么？
这个男人许知远。
从此一看到你就哎，酒吧出去，可是我不喝酒，你玩 cos 不喝酒。
有关系吗？
就会这种，然后有时候出去玩，十点多我说我要回家了，太晚了，你cos就把我送回家，你不在外面通宵吗？
也有怀疑过，因为美的人太多了，也有怀疑就是怎样让体育团更突出。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打烊电台，我是八荒。在一家门面装修还蛮不错的书店做店员，我们经常遇到在店内各种花式拍照的朋友，其中除了来打卡的普通顾客，还有很多网红、模特、自媒体博主等等。本期节目我和我的同事单向空间著名组织卓越小分队创始人王卓越随机采访了两位在店内拍摄的模特北极和崔秀子，以及一位摄影师。在背本期采访稿的时候，我们根据自己虚无缥缈的印象，对网红和短视频博主们进行了很多遐想，也设想了很多要问的问题。可是直到真正采访的时候才发现，他们对自己工作和生活的看法与我们的想象大相径庭。
你平时也是拍这个，就是拍这种 vlog 的？
我之前拍 cosplay。
哇，突然又涉及到 cosplay， 突然觉得咱们准备的好不充分。你要喝杯咖啡啥的吗？我去给你。
不用，我不喝咖啡，太苦了。
太苦了。
哦，我们有冰沙呀，没有冰沙。
非常好喝 ，delicious。
算了吧。
你叫啥？
我叫什么？
对，或者艺名也行，就是北极。
嗯。
原来拍 cos 是吧？现在呢？
就是汉服JK 这三天嘛，洛丽塔
的戏。汉服JK 还有啥？
洛丽塔。
啊，你哪年的呀？方便透露吗？
我哪年？
对。
我不想说，你看我像哪年？
我看你像98、99，肯定比我们小。
可能比你大。
你哪年的？
我93。
真比我大一年，我94的。
那我不要。
啊。
那你就是在算是入行吗？你算是这一行哪一行？
就是拍摄呀，网红。对，模特、网红这
些。算几家吧，因为 cos 三坑至少还算是小众嘛。
啊。你是有
体验吗？现在没有了。现在就在家里面待着，然后写写东西，拍拍东西。
之前做过其他的？
之前做主编。
主编？
嗯。
哇，我们缺一个主编，公号主编，你要不要来试试？
不要，我做的是小说。
小说？
嗯。
哇，我们主编也要写小说的，主编文笔也很好的。
不是文笔，就是我之前做的是网络文学的。
哦，网络文学。哦，懂了懂了，就是唐江三少他们那种。
差不多吧。
啊，我就是网络小说主编曾经做过。
啊。
你做就是你当这个模特拍照这些，大概几年了呀？
我 cos 什么的拍了很久。
之前拍了很久。
cos 什么的拍了一两年了，这短视频这种才刚开始拍。
啊。
哎，你怎么看的？
你现在有了解他们整个那个产业的？
其实也没有特别了解，就是只了解一部分。
你是什么感觉？因为感觉你好像是从就是另外一个世界突然进到他们这个。
没有，我一直都是在三坑里面的。
对，就
所以就是我之前拍的都是静态照为主而已。
对，
然后现在就是转成视频了。
那就是比如说你拍这种静态的照片和视频，这种有啥你感觉的区别？
其实我觉得区别不是很大，因为你拍照也得要演技什么的呀，
眼神啊那种。
嗯，这样子。
对
啊，就是你平时可能是一个很普通的人，然后你拍照你要拍一个特别性感的一个人设，你还是要有那种比如什么的，所以差不多。
差不了太多。
差不了太多。
嗯。你最开始就是接触这种模特拍照这种，大概是就是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起因，就是是因为啥开始做这个的？
就是 cos 照拍多了，然后就有人来找你。
啊，你是有自己运营自己微博账号这种吗？
没有运营。
没有。
我就是自己随便发了一点，然后那段时间然后 cos 比较火了，
啊，
然后就会有很多人找素人过来帮忙拍。
你粉丝多吗？微博？
是微博吗？早掉过了，我已经很久没有更新过微博了。
很久没有更新，有过万吗？你的微博？
没有，不可能。
没过。
我之前最多的时候也就一万多点，然后后来就，对，掉到几千，现在可能，就几百吧，可能。我很久没上了。
很久没上了。
嗯。
那你作品平时在哪儿更新吗？
我现在不怎么拍
了。也不怎么拍了。
嗯，我现在就拍这些短视频嘛，短视频又不是我自己的。
不是你自己的账号。
嗯。
哦，这样还不一样。
啊。
那你现在就是处在这种接这种短视频，
嗯，
然后给他们拍这种状态。
嗯，然后给他们写写剧本什么的，别的乱七八糟的东西。
啊，剧本你也写？
剧本我也写。
毕竟主编出身。
都有，影视也有，剧本杀也有，漫画也有。
那你相当于是编剧了。
差不多吧。
像你就是汉服、JK 和洛丽塔，
啊，
都拍，然后之前还拍 cos，
啊，
那这个之间有鄙视链吗？就是
有啊，我知道汉服好像是有鄙视，
哎，这个有鄙视。
是说这几个不同坑之间吗？
对，或者说坑内有没有鄙视链，坑外有？
时间多的是，
啊，有没有互相
鄙视？其实洛丽塔算是最和平的。
最和平的。
嗯，然后汉服可能因为最近抖音什么什么，然后加了一堆，就是年纪挺小的小孩吧，就是我花多一点钱，然后买很好看的衣服，然后你穿一个普通的衣服，你就比我更吸引眼球，还得开心，就是这种。因为很多鄙视链都是这个心态，说实话。汉服自己内部也会有各种，他不是有各种什么名次送制，
啊，对，我群黄天池
休息，他就会因为名次最贵。
那你们这个就纯属因为啊我比你好看就开始，
因为年纪小，
年纪小，
懂，
啊，
那你
就
平时大其实就很，你会很成熟，因为年纪小的人他刚接触这个东西，而且其实这三个坑，很多刚接触的人都是因为他好看嘛。对吧，其实很多人不是他不可能因为什么，我要了解什么文化呀什么，没有人会因为了解文化热爱文化去接触这个东西，所以就会有鄙视链，就会有很多人，有些人吧他是自己觉得自己很了解这个东西，然后你们这些人只因为好看，他觉得你们没有内涵。我们之前我们有个汉服社，就他们有个群会，有时候会在里面吵，因为有一些人的思想就是你穿这个东西你要了解他的文化。
嗯。
然后比如说古代的时候男生穿汉服不是不能披发嘛，或者是你不能短发，你不能戴眼镜穿汉服。那我不戴眼镜我干嘛？
看不见。
我怎么出门？我就穿个衣服，我还要，对吧？就很烦。然后又会有一些人就是，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之前是一开始是说是宋制，因为宋制很像现代装，宋制有短袖和裤子，然后他们把宋制开除汉服籍了，说这个不算，
还会这样？
然后后来把齐胸也开除汉服籍了，说齐胸襦裙也不算汉服，因为我忘记好像说是就是跟什么民族变迁有关系什么什么的。说是那个好像跟什么蒙古还是乱七八糟中间有一段历史，说齐胸襦裙不算是汉民族的衣服，哎，反正就开始搞，反正又开始
大中原的，
对，就那种，然后 再后面是，就是明治不是很火吗？然后不是清朝的时候，就是他们那些衣服，就清朝整个朝代不是都很被人不齿吗？然后就有人他可能穿一个那种偏元朝一点那种衣服，跟清朝差不多的，你出去也会被骂，就是你这个不属于汉服，然后你给我们大汉子丢脸，你穿这种不知耻什么的，反正奇葩很多的，奇葩不要数。
那我就想到前一阵子那个 JK 的那个事情，
对，对对对对对 ，JK 这个东西其实也是一个，就是
那个女生，
就是那个 CP 二六那个女生，就是漫展上穿 JK 拍照，
哦，知道知道知道，
然后录了运动内裤嘛，哎，不是运动内裤，就是运动短裤，
就是短裤，
然后 JK 这个东西其实是因为，其实 JK 现在跟当初 cos 圈很像，因为当初的 cos 圈就是会有很多鸡，它本来就是鸡，然后真的会有很多人，你穿一个 cos 一样的那种衣服，我就多给你钱。
哦，
我天哪，这么刺激。
明白吗？会有，就是，而且那个时候很火，那个时候我随便加一个，就是我可能在那种约拍群，可能很正经的那种群，但是他会就是有人在那边发说，就是今天有一个死宅什么东西，还有一个金主爸爸，然后要找一个 coser 妹子陪他一起出去旅游什么的，然后穿长服的话一晚上给你500，然后穿 cos 服的话一晚上5000。
十位吗？真十位吗？
反正我见过的是有这种。
我天哪！
所以啊，所以就很正常，所以就是会有一些本来他就从事这个行业的人。
哦。
那我穿长服，我只能拿那么点。我买一套衣服而已嘛。这
还以为会稍微委婉一点。
没有没有，他们都很直接，超直接。
这样的。
然后因为 cos 圈一开始年纪都很小，然后会有人就是说我给你买一套 cos 服，你陪我出去吃个饭或者过个夜什么的，也会有。然后会有年纪小的小女孩，她可能不知道这代表什么，她就会说那也行，我就去了。会有，就是这个东西它其实是环境本身的问题，跟这圈子关系不大，只是说就是有需求嘛。然后真的
有
人出价，
有男人，有男人就有需求，
对啊对啊，
有男人的地方有。
然后但是就是因为会有这些事情，然后很多圈外人他不知道，他看到的就只是说有一个女的穿着 cos 服，然后还去卖肉了，然后还收钱了，可能怎么怎么样，然后传到外面去，别的圈外人听说 cos 那段时间就会，啊，你们 cos 就全是卖肉，就会这样。
哦。
然后 JK 现在也是这样，就确实是有一部分人，就你穿 JK 他就多给一点钱啊。
有人会喜欢，可能看着小一点的女孩子，总会有这种特殊癖好。
很正常，
不是特殊癖
好，不是正常癖好，
对，
正常癖好。
他就是好看，他就是
我就喜欢成熟一点的。录了一堆不能播的。
对不起。
没事，非常好，这是我们非常优秀的素材。
因为有这种人，所以然后这种人大部分都是没有什么脑子的，他会比如说你微博上发一个你的 cos 的照片，他就会来私信问你多少钱，因为他觉得你是个 coser， 他只接触过那一类，他觉得你是个 coser，那你应该
认定，
对，他就会认定。然后 JK 的话也会这样， JK 确实也遇到过这种，会有。
那你就现这种事情的发生，你会对这个圈子产生怀疑吗？
不会啊，这跟圈子没有关系啊。
就是你还
是
分，是你还是分得很清楚的。
因为我不怎么混圈，说实话，就是圈子里面，混事儿挺多的。就你们可能，也有出圈的那些什么什么山镇啊那些，应该也有听说过。没有吗？
又是不能播的，是不是？
没有没有没有，山镇是可以播，山镇就是你这个裙子，你要是正版原创商家那边买的，如果你不是正版原创商家买的，别人盗版的、山寨的，就是你在大街上就会被人指的说你穿山甲，然后骂你，然后可能还会有那些，我也不知道他们那些很神奇的称呼有好多，然后可能会有小警察过来，就是扯你衣服，汉服也会有，汉服有，汉服有，之前遇到过。就是有人故意把奶茶泼到一个妹子身上，说她的衣服是山的，但实际上那个妹子的衣服是她买回去之后觉得太长了，然后她妈妈帮她改过的。这，但这个东西是最有名的。 圈外人知道最多的。
你有亲身经历过这些东西，就是比如说你刚包括刚才你说的就。
我之前有过一次，就是我跟我朋友一起穿汉服去拍照，我们去出正片，然后我朋友他那套汉服是当时已经绝版了，不卖了，所以他买不着，然后他就只能去租，租过来，就是我们也不知道他是真的还是正的，说实话，因为我们只是租的，租之前你去问店家是不是正的，他肯定跟你说是。然后我们在那边拍片的时候，就有两个女生就在那边很远的说她身上那件衣服是不是山的，然后另外一个说好像是，然后说走，我们看走近一点再看，然后我重点是我听见了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回头看一眼，结果他们看到我之后，然后又想说好像她身上是真的，那个好像是山的。不过他们就只是说说，嗯，你刚没听见就可以了，就他也没有怎么样，他就只是说说，然后就管自己走了。
就是大环境对你来说没影响，我觉得还挺神奇的。我觉得大环境对我来说都是有一定影响的。
我觉得他好像是一个有理的那种人。
对对对，你对这个圈子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对，就是我只是觉得他好看，然后我穿一穿，偶尔心情好了我去了解一些文化。但我不了解，我也不会觉得我配不上这衣服了。
可能比较自我的一个人，你算是比较自我吗？就是你也不太在乎别人感受那种。
因为我这些事情之前 cos 的时候都经历过，
都经历过，
所以你就不会太 care 这个东西。
Okay.
cos 的时候，其实我还是很生气的。
cos 的时候还是。
因为 cos 的时候，就是他们会很多人就是一听到你说你玩 cos， 然后就觉得你卖肉啊，或者不好啊，然后圈里面很乱啊，什么什么。对，就直接你玩 cos 的，我说对啊，啪啪啪啪啪几个标签贴你身上了就，从此一看到你就哎酒吧去不去？我说我不喝酒，你玩 cos 不喝酒？不是有关系吗？就会这种，然后有时候出去玩，10点多我说我要回家了，太晚了，你玩 cos 这么晚怎么回家？你不在外面通宵吗？就还什么，还有人说什么，听说你们玩 cos 的人都会拍私房的。
哦，
对，然后啊，为什么要拍私房？然后直接就给你开除 cos， 说你不拍私房你就不是一个 cos。
有人也问过我这种问题。
那也行吧，
问你拍私
房。不是，有人问我你看书吗？我说我不看书。他说那你为什么在书店工作？我也差点被派出书店级那种吧，不感同身受。
对，这
感同身受
你就很闷。
对，我他妈工作忙死了，我怎么看书？那你平时做啥？像我平时我就累的，我回家我就躺床上我就不动了。
追剧啊。
你平时追剧？嗯。就是也没有什么其他的爱好，你有没有什么自己特别喜欢的其他事情？
就追追剧，跳跳舞。
哎，那就你像你喜欢 cos 啊，或者 JK 罗丽塔这种东西，
嗯，
就是你现在也是相当于从事这种类型的工作嘛，
嗯，
那你把你的爱好变成工作之后，
嗯，
你有没有就是有什么地方和你设想的不太一样的地方？
有很多设想不太一样，
很多会有心理落差吗？
嗯，那还好，其实因为我之前做网文的时候也是我的爱好，然后变成了工作，然后我也习惯了，
习惯
了吧，爱好变成工作。
人生就是不断失望的一个过程。
其实我现在觉得还好，就是只要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然后你还能吃饱饭，睡得挺开心的就可以了。
你不会去想这件事情的意义吗？会去想吗？
其实你活得开心就好了。我做这件事情我很开心，那我就已经比很多就是工作是自己特别讨厌的那种，每天早上醒来根本就不想上班，下班了觉得我终于解放了那种人比较幸福很多了，我觉得已经很 OK 了。
我好像现在就是这，昨天他妈干到夜里3点我才睡觉。
我要给你放出来。
不要，这段不要放。我原来是个朋克，现在是一个商务人士，我操，太难了，朋友们。
很多人都是这样。
那如果别人给你，就是你刚才说到贴标签的问题了吗？就给你贴什么 JK 啊、洛丽塔、汉服这种标签，那你会认同自己这个身份吗？
当然不会啊。
不 会，
就是我自己觉得我只是一个很普通的人，然后我觉得这些衣服很好看，我喜欢它，我就去买它，我买来了，我为什么不穿呢？是吧？然后那有时候。有些他可能会说什么，比如说你穿汉服，然后你就要做好发型，然后化好全妆啊什么什么。那如果我穿一件我自己花钱买来的衣服，我还要这么麻烦？我每次出门我都非得搞这么麻烦，那我买它干嘛？就是你买衣服也是为了自己开心，我开心了我今天打扮一下，我不开心我不打扮也是可以的啊。这我觉得不要为了别人活就好。
好像人们是越来就是好多事情都在往自我这个方向发展。
嗯，因为我这个人从小都是为别人活的，活了很久了。
后来不行。
你是有觉醒的一天。
啊，差不多。
那什么事情有没有一个标志性的事情？你愿意说吗？
也不算有什么标志性的事情，就是潜移默化的。
潜移默化。
嗯，就是有时候就像之前。我结婚了嘛，然后，对不起，
没有，
就是之前我是，就是我结婚之前我一直都是一个特别特别特别乖的小孩，
嗯，
我爸妈让我干嘛我就干嘛，然后因为我的这个对象我爸妈他们也不是很满意，然后他爸妈那一块也不是很满意，然后。后来就是成功结婚了之后，我把我头发漂了三遍，然后把所有我想染的色染完了，然后染了两年，我妈他妈和我妈每次见到我的时候，我都是不同的颜色，各种网上最火的颜色我都染过了，然后我一直以为我会被打，你知道吗？但是我妈跟我说，哎，你这样还挺好看的，她还会跟我说你那个颜色比较显眼，这个颜色不好看。然后我就发现我干嘛要给别人活呀、啊？我这样过得挺好的，他也不说我也挺开心就好啊。
那是婚姻改变了你吗？还
是
说
算
是
婚姻，就是一直很压抑，
一直很压抑。
然后，谈恋爱那段时间又是双方父母又不是很同意，就是压力又很大那种。然后最搞笑的一件事情是，我去见我男朋友第一次见他家长的时候。我特地在网上搜说见家长应该穿什么，然后那个就是所有的回答都是要穿的朴素一点啊，不能化大浓妆，不能穿高跟鞋什么，反正就是你要乖小孩，然后我穿的特别就是特别素的一点花纹都没有的牛仔短裙，然后牛仔大概在膝盖以下吧，特别乖那种，然后又是白鞋子，连头发也没有做，妆也不敢怎么化，我就去了，去完了之后他妈回来给他发说就这么普通。我觉得我受到了侮辱，然后第二天我特别生气，第二天我把我当时带过去衣柜里面最好看的一条裙子带出拿出，然后去他们商场买了那个最贵的细跟高跟鞋，然后画了一个我当时就是最浓的妆算是，然后去第二天跟他爸妈去吃自助，他妈第一天见到我的时候是。第二天见到我的时候，各种给我夹菜，你知道吗？然后就是从这一天之后，
有一种抖 M 的。
然后从这一天之后，就是后来结婚什么试妆啊，什么什么那些，他妈屁颠一定要跟我去，然后就各种在我后面偷偷拍我，发到他们家进去，看我们家媳妇真好看。就你要说契机，我觉得就是可能就是这件事情，
就
之后我就觉得，你就其实你就只要我觉得我自己舒服，我自己好看，我自己喜欢。
那可能就是一开始那种觉得为别人活那种都是自己臆想出来的那种。
对，我觉得他可能会喜欢，但实际上可能他们根本就不喜欢这种。
他们也不在意这种。
对。那我根本不知道他到底喜欢什么，我还不如做我自己呢。
对。管你喜不喜欢，
对啊，你喜欢最好，你不喜欢拉倒，反正是我自己。我要是做一个我觉得你喜欢的人，结果你还不喜欢我，
最受打击。
对，那我觉得我被侮辱了。
我一开始以为这会是一个什么爱拯救了我的这么一个人类永恒的一个主题，结果跟我想的
确实也是爱开头啊。
对对，也是爱
打底。
是这样一个主题，把我惊到了。嗯，我 们来切入下一个话题。你对未来有没有什么期盼呢？
未来啊？
对，你未来有没有什么想做的事情？
我就希望我能一直做我想做的事情。
有具体一点的吗？
就是就算生活再怎么样，可能因为你结了婚，你可能就要迈入人生下一个阶段嘛，可能生小孩啊、带小孩啊这些东西，生活可能没有之前那么可以为所欲为了。但是我就希望我可以在生活之外多多少少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
好。
就不管是穿自己喜欢的衣服也好，可能是可以跳自己喜欢的舞也好，可以写自己想写的东西也好，就反正我觉得人生嘛，就是你要牺牲一点东西，但是我总不能全牺牲。
那有哪些是你觉得可以牺牲的？你有想过吗？就是这个东西我可以抛弃它，我就不要它。
我可以暂时抛弃我的身材。
这可以接受生孩子是吗？
对，因为我可以捡回来嘛。然后如果长期的话，我觉得就是人生中一大部分，就可能时间中70%-80%你可以都给那些你不太喜欢做的事儿，但是剩下可能10%-20%总要做一点自己爱做的事情。我就算是什么都不干，我就躺在沙发上看我喜欢看的书，看我喜欢看的美剧啊什么也好。
那挺好。那有没有什么事情让你特别焦虑呢？
特别焦虑，没钱了。
其他的呢？就是钱，因为钱的焦虑，钱的焦虑它就是一个暂时性的嘛。就是如果我搞
不是钱的焦虑，
钱的焦虑
会一直贯穿
不是你只要有钱，你就可以缓解这个焦虑。但是有的事情，
但是什么是有钱呢？因为人生每一个阶段，你需要的有钱这个定义不一样。
上次徐老师就是这么被怼的，我突然想起来，徐老师好像是徐老师问洞洞还是五哥，说你最近焦不焦虑？焦虑啊，然后为什么焦虑呢？上个月工作有点少。徐老师，那都不叫事儿。嗯，那其他的呢？
其他的。
对，你会为社会啊、文化之类的，会这些会让你焦虑吗？不太关，就是你也不太关注这些。
我之前疫情的时候是有焦虑，因为那个时候是整体文化产业，因为我做的一直都是偏文化这一块嘛，然后文化产业一直都蛮惨的。
我们差点倒了。
对，很正常。我从那个公司走了之后，我再也没有找到过合适的、合我心意的。
所以你们做了一句就是这个自由，
因为就是如果我要去做我的本职，如果我继续去做主编或者总编，那我的价格可能至少得12000或者15000起，不然的话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去做这件事情，毕竟我在这个行业我已经做了4年了。所以我觉得就是同样都是差不多这么点钱，我为什么不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但是做喜欢做的事真的很容易被压榨。
对，是
特别容易被，因为你完全就会冲着说这个工作是我爱做的，他让我做什么你都会觉得好吧，我忍一忍吧。
是的，
哇，真的，
我
非常感同身受。
对，
董老师、五哥、徐老师听见没？我和八荒都是啥，我就不重复了，不怕人了，你们倒不就再听一遍吧。干这行大概干几年了？就是拍摄呀，这种当网红或者说模特这些。
嗯，不到一年。
不到一年，新入行的。你叫什么？
我叫崔秀子。
秀。
秀丽的秀，孩子的子。
啊，好名字啊！入行不到一年。
对。
你之前在做什么呀？
我之前就是毕业了，就是在公司实习。转正了之后，然后后来就是偶然就是发现，因为自己平时也很喜欢表演啊什么的，然后就入这一行了。
学的也是相关的吗？
不相
关。不相关。
学的是房地产管理的。
哦，房地产管理。
对。
这两年房地产不行就转行了。
就很喜欢，主要是还喜欢这个。我之前在前公司工作也很开心。 就是因为偶然就是接到很多通告嘛，就偶然抖音爆了一条，然后接到很多通告，后来就是觉得就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吧，我觉得挺不好的。
所以你是在就是相当于转行之前就自己有在玩抖音吗？
有玩，就有玩，但是也是上年刚玩的，就是我刚玩它就爆了一条，所以我就
这么卓越。
对刚开始玩是汉服嘛，然后那时候可能容易爆。
就是你来我们店除了拍摄，有没有买过书、文创这些，有吗？
我来的还比较少。
比较少。
但有挺想买的书。就我看到那边有那个关于就是古风的，我比较喜欢偏
个人的
古风啦，就是像民国。
那你就是平时也挺喜欢这一行，然后也就是吧，就挺喜欢这种方向的。
对，就艺术类的都比较喜欢。
这样，那你有没有就是说，就你像今天拍照，就其实我们平时也不允许这样拍嘛。
你们是吧？
对，就是可能平时也不太允许，但是一般来说我们也不太会制止，因为觉得大家都挺难的。这种，就是你有没有在其他店拍照或者这种，就是他会不让你拍焦点？
是吧？有也有比较就是喜欢拍的，因为毕竟就是也是一种宣传方式。对，有些人很乐意的，也有不喜欢，有些人就是绝对制止，因为他们害怕什么模仿他们家的装修风格啊什么的。有这样，也会有不喜欢的。
你被赶的多吗？就是被他们去
我之前有在一个剧组，就是我们去踩点嘛，然后去拍一个是现代戏嘛，然后去一个咖啡厅，他们是绝对不允许我们去进的。这个是他就直接说不行，然后我们跟老板沟通也不行。公司的一般都会提前踩点嘛，一般都会的，但是有时候就。有时候也没有来得及，就觉得这个很好看，然后就那种及时出现的那种点，就还没来及沟通的公司。
你公司之前有没有个人做过这种类似的，就是个人网红啊这种？
我是在他们公司，是不是签约模特？
不是签约，
对，
也相当于是一个个人这东西。
对对对，我相当于是个人。
跟公司是合作关系。
其实也有，比如说跟其他的公司合作。
对对对对对。
这样。
我不是他们的签约，我是个体模特，现在是。
那你平时因为对，就是比如说你去找这样的活，或者是别人找的，这个是一个怎么样的过程？
因为我们就是像演员啊、模特啊，就是我们自己有，就是有那个很多通告群，就是杭州模特通告群、杭州演员通告群，就是一般资源比较好的话，一个人他可以达到有好几百个通告群，这种接活大概每天都有活。然后熟了就是久了之后，假如你跟这个客户合作，然后你表现很好，客户也很喜欢，然后他就想跟你长期合作，然后这种他就是他虽然不签约，但是他有活就找你什么的。这种就不用经过经纪，他们这个圈子有那种领队叫经纪，就是类似于中介。他们对接客户，然后找模特，然后营销我们，然后他们可能抽一些，然后我们直接跟客户一起的话，就会有那种抽成嘛。
那你们收入怎么样？就是
还可以，就肯定是不稳定的，但是能养我自己。对，还
行。
就是疫情冲击，
疫情肯定有冲击的，因为他很多通告还是外地的嘛，是不能去外地。然后后来就是说可以去外地了，才会好起来。二月、三月是不能去外地的，是大部分都不出门的。那时候是他这个，只要你不是签约的模特和演员，他就是不稳定的，不太稳定。
像这种，就比如你一毕业就去做这个模特这一行，基本上是吧？
这个还是要提前有点资源，你才。我也是有点资源，我才决定进入这个行业。我没有一点资源，那是还是没头没脑。
那会不会就是他是不是说，就比如像我们这种可能一毕业来书店，或者一毕业去一个公司上班，跟这种相比，是不是来钱快一点？
怎么说，有利有弊吧。有时候来钱肯定快的嘛，一天有时候模特一天可能上万啊，几千啊什么的通告费。像他们演员就更不用说了，对吧？像明星，对吧？他不好的就是，那如果你 你投的通告不一定他们客户就会选你，因为他你不论哪个行业都有竞争力嘛，他有，因为你发出来一个通告大概有几十几百个模特去投这个通告，那是客户选，那就不是我们选客户，是客户选，除非你更够优秀，那你才能选客户，就一样的，跟上班一样的。
竞争也挺大的，其实。
对啊，就竞争很大，不是说。
跟咱小的时候，发现跟咱昨天，好多不一样的地方。
其实有东西，我觉得你像说到竞争这个东西，其实你不是说去年那个汉服，是因为汉服这个东西。
对，
就我其实会想到，就是比如说你之后会不会注意到，今年可能抖音突然什么东西特别火，你会不会也想去做这个事情？
就看自己吧。我觉得我适合哪种风格，我才去做。我不适合，我不会去轻易尝试，因为你不可能就是说你想去做了就会火，对吧？
对，
不然浪费时间，因为我不想浪费时间。
时间会让人感到焦虑。
对，
焦虑感还挺强的。
嗯，
你们这种就是这种模特人有没有鄙视链嘛？就可能
什么链？
鄙视链这种。
鄙视链
就是比如说你像我们做书店的，
嗯，
就是像这种有逼格的书店就鄙视那种很普通的书店。
这看也是看人的，有些人是有那种等级的优越感，有些人他其实做的很高了，但是他也没有什么感觉，就觉得也是普普通通，就跟明星一样，有些有价值，有些没价值，肯定有些人是那种鄙视链的。但还是做那种比较真实的比较好一点，比较受欢迎，也比较吃得开。
我还挺好奇的，就是你可能日常工作就是要保持这种就是精神饱满，就是我很今天很开心啊，很有精神这种，然后化很精致的妆，但是你时间长了，你会不会感觉很累啊？
就是真的是我很喜欢，所以不会觉得累。像我身边的就是热爱这个行业，不会觉得累的。就尽管就是说拍戏，假如拍戏半个月，有时候睡不了几个小时，就跟明星一样。他为什么能坚持下来？因为他热爱这份工作。就像你们开书店，你们很热爱书读书，那你们也不会觉得累吧？就是热爱
会觉得，我确实会很累。
就是感觉累肯定会的，但是你不会去停止做这件事情，就是因为热爱。我觉得我很喜欢这件事情，我可以很早的起床，就也可以很累，就是也可以去很认真的做这件事情，但是也不会放弃。
你觉得这种？就这份工作是什么东西这么吸引你去做？
没有对他产生过怀疑之类的吗？就是觉得他，就是一个东西如果太精致了，肯定会让人感到怀疑。
也有怀疑过，因为美的人太多了，也有怀疑就是怎样让自己能更突出、更优秀，肯定有过吗？对，然后也会有压力，就像有时候身边的人，他就是，假如抖音这方面，身边的人他的就粉丝越来越多的时候，然后我是不动的时候，他也会有焦虑。对。
哎，那你比如说你陷入那种就是觉得好像自己没有那么突出，或者是自己没有那么存在感强的时候，你是怎么去就比如说去缓解自己这种心情？
我其实很少。然后我遇到特别焦虑的时候我觉得尽自己全力了就不会特别焦虑，就尽全力做这件事情，就类似于也没有遗憾，我比较乐观派是那种。
年轻真好。
没有，就如果特别放不开，就跟闺蜜说倾诉聊一下，就怎么搞，或者是撸，因为我很喜欢动物，撸一下猫，撸一下狗就好了，对，治愈嘛。
那你自己？
然后，
自由。
对，我自由。你每天，所以我每天很累很累，但看到我自己家猫的时候就一点不累。
对。你哪年的呀？
我97的。
97的，哇，好年轻
啊。没有，现在00的都出来跟我们一起搬砖了。
我00的都开始。
对，挺多的。哎，他们其实是对口的，专业对口，就会在校的时候就会来出来搬砖，因为他们专业对口嘛，他们 己有流量，就是有资源在那里，因为学校肯定有发那种资源嘛，所以他们就会接触到。像我这种专业不对口的，我在学校根本接触不到这些。然后我们对毕业了，我对。
那你对未来有没有什么期待？就是我以后我要做成大概什么样子？
有期待，但是我做到和做不到是另外一回事，肯定是有期待的。你每个人都期待。
能说一说吗？
我就很想去，因为我表演就是模特，还可能是表演另外一部分，总是演员嘛，就很想去能演一部剧。不管什么，其实我不需要什么影后啊什么，那个太远了，那个可能我也没有什么，但那个可能要走很远。我就觉得给我3-4年时间，因为我毕竟1997年也挺大的，给我一个3-4年时间，我能混到什么女二啊，或者是我女一，其实能混到就能混，女二女三我已经满足了，这是我就是一部剧。对，
97年已经挺大的，什么不抱歉。
不过你
这对这个圈子来说，就是中等的一个年龄。
多大年龄算就是已经
老了？
有点老了。
也不一定，因为现在有很多演员也是从二十五六起来的，也有27、28起来的，有些他们可能是星二代，可能会早起来。这个其实不一定，在这个圈子里因素不一定的。因为你
就是30岁以上的，
如果说从30开始进这个圈，那就没必要了，就有点晚。那我是从22、23去进，就刚刚好，不是说特别早吧，也不是说特别晚。
所以这一行大致是做到30岁，是不是就？
如果你到30岁还有，就是我觉得哈，有些人他。如果因为我热爱是一方面，但是也要现实，对吧？对吧？然后我如果是做到30，我还是就是还比较，假如一天，我觉得我以后我做那么几年，一天片酬能达到几万，我就满足了。
一天，
我们也满足。
不不，我一个月，
就演员嘛，
未来的吧，
我一个月几万就行了，我们可能一年就几万。
不是做到配角，正常的，我不说我要做到配角。
拍电影、拍演，
对，我能做到配角，我就满足了。
就是从一个模特进入演艺圈。
对，很多的，就是你知道杨超越吗？她可能就是幸运嘛，锦鲤女孩。她我有个经纪是认识她的，然后她是我不知道她哪一年，她就是说，她认识杨超越的时候，一天也是跟我一样，就几百，也有800、600什么的一天的。然后大概过，她说认识她过了2-3年就签公司，然后完了就变成那个少女，什么少女，你又看那个，对，
叫女团嘛。
对，就变成女团了。这是需要机会、幸运和努力都要。
你怎么看杨超越？
杨超越啊，我对他其实我没有看他那个什么那个这个因为没有去看的话，单凭这种别人嘴里说的，我也没办法评价。但是人家努力肯定是努力的，不然的话呢更能成功。不能说全靠运气，也有努力没成功吧。对。
那你就是说。就是你有没有意识到，就是自己突然成为一个网红这种，就是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这一点？
我不是网红。
不是，就是就像你说的那个抖音突然爆了一条这种。
几万。
你不是抖音有一条突然爆了这种状态？
就开心吧，但还不是网红，因为现在网红都是百万以上才能称网红。因为那，
那徐老师也不是网红
啊，他没有到百万。
徐老师虽然有千万，但是也没有百万粉丝。
不是，现在我说实话，美女很多，网红也很多，真的很多。你不论是做什么号，微博自媒体号也很多，然后网红更多，然后竞争力就很大。你几十万已经算什么了？像我朋友有100万的，他们流量就差不多跟我一样了，竞争力太大了，就是要看流量。他一部分你说你100多万粉丝，你流量不好，那你也不是网红呀。
流量
就是
流量就是
互动网量。
对，
你发一个视频，然后它的播放量。
那播放量和赞助。对，因为你一个商家去找你做推广搞活动， 你是有一万粉在那里，但你没有宣传能力，我为什么要找你？我宁愿去找其他。
就是随便发条视频，点赞量基本上在10万以上。
对啊，对啊。
十万以下的就不算成功号。
嗯，
哦、
这样
对，好说的。
哇，这样。
比如你拍了一条短视频，但是结果就是播放量比较低。
嗯。
对，你们会去，就比如说开个会去讨论他到底为啥，或者是。
肯定会，这个要问他们后期。
会。
因为
我们会复盘。复盘，重新复盘。
对。
然后就是找出问题在哪里，然后下后期拍的时候去解决掉。
大概会有什么样的问题？
大概会有什么样的问题、
哦、对，
那太多了。
都有
说主题大家不喜欢，
对，主题不喜欢，然后没有爆点，比较平紧不行，
或者拍摄角度或者模特表现力啊什么都有、嗯、都
你们会根据什么去找这个东西
紧的东西啊？
就比如说我这次好像不行了，结果你们会根据什么去找我这一条哪里是出了问题？
根据播放量。
哦，
就是播放量。
对。
下面评论。
播放量、完播率。
去看吗？
评论、点赞会看吗？
会看。
但最重要的就是播放量。
对，播放量。因为播放量决定一个，就是有多少人看，就是100万播放量，就是有100万人看完这条视频的，这样子。
啊，那你有没有？操，兄弟，我想问一下你，就是你有没有觉着？就是你有没有怀疑自己做这件事情它对你来说有什么意义，还是只是就是养活自己？
摄影的行业吗？
就是你给，比如你给他拍一条抖音，然后抖音可能爆了、然后这件事情对你会有什么影响吗？就是对你会或者对你来说有什么价值？
还好吧，我觉得
也没想过，
没想过，我就觉得爆了就爆了，就稍微有点起伏吧。那爆了以后我在想这条为什么会爆，那后面应该怎么做？对，能把这个号让他每天都报，我想的是这种，
每天都想这种事情，
对，
会让你焦虑吗？就是他这个数字，几十万的数字和几百的数字差距就很大，
我会焦虑，
数字，
因为我只是个摄影师，这种东西是我们公司的编导去做的，对，
就是设计剧情的那些人，
对对，是那种，
哦，所以主要还是他们的，
啊，这样。
他们可能会焦虑，因为上一个编导就比较焦虑，就是上周吧，我们拍到一半，他就突然就说不行。
他不是精神有问题吗？
就有点忧郁症的。
抑郁症。
对。
抑郁症。
他就说突然就不拍了，我直接傻掉了。
我
问他为什么，然后他说今天状态不对，先不拍了，然后回公司他就辞职了。然后跟然后他自己就说有心理好像有问题，有忧郁症什么的，然后就走。他说他想出家，
估计他确实
是
厉
害。
对，很严重的。他跟我说都是每天四点到四点钟才睡着，然后
四点钟
啊，
失眠
凌晨四点，
那你就是说，如果你以后不做这个摄像这一行了，你大概会从事什么行业？
我不会不做摄像，
会一直
做，因为在做摄像之前，摄影是我就是拍摄这个是我的爱好，然后我把爱好发展成了我的事业。对，
这样。那如果拍的东西你不喜欢，
你就接着拍，拍到喜欢为止。
然后我操，大哥，
人家的职业素养，
这徐老师得跟他学。
为什么？因为我之前就是，我就上上班那种，对吧？
嗯。
我找不到我的人生目标，就觉得很黑暗，没有方向感。然后后来就决定，就是把之前的工作辞掉，去专心的去做摄影。然后我就觉得还可以，然后有了自己的目标，我觉得可以做几年，累积了自己人脉，累积了任何东西，我可以自己去开工作室。无论做什么，我都就是方向已经明确了，我就慢慢就走下去可以了。但如果我突然有一天又不想去做摄影，那我就又回到原来原点了，就前面一片黑了，又一片黑了。
那你刚才说就是做到30岁，如果还成为你想要的那个，你会换路线吗？
会，摩羯比较
现实。你会想，就是你，比如你不做了，你大概会从事什么行业？有想过吗？
就是文职。
文职，行政。
行政，对。
那你有没有就是特别想做的事情呢？就是除了。就是
除了这个，
就是像你刚才说的当演员啊，演个女一女，就除了这个
没有，就是爱， 我不爱他。
我想的乐观的多，我天。
我要不是我，因为夏天很大卷。
必须乐观。
因为夏天很大卷，而且这个圈子其实就是比那种上班的圈子可能不好混。我就下了很大的决心去来闯一下，不可能说对，不可能说有其他的，就给自己一个压力吧，让自己就没有什么其他选择，比较专心一点，但自己其实也比较想。
那你比如说平时锻炼自己业务能力或者是怎么样，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业务能力
就比如说你说的就表演或者是之类的，你会去看一些电视剧？
会。你像我没来这个圈子，我看电影啊就笑一下哭一下就啊
就过去了，
好帅的。现在就很神奇，我现在去看的话就会就包括跟姐妹去看就会说，哎，他眼镜没我好。会的，就有些
就是在乎点在演技跟表演。
对，有些人是就是你专心去看他演技的时候，有些人是尬的，
是
或者还会去设定，就会猜想下一个情节，也会能猜准的，就也没有这种能力了，你知道吗？
专业 ，outstanding。
然后虽然我不是专业学这个的，就是你包括我也会研究一下其他演，像哭戏什么的，我也可以手到擒来。因为可能
想哭就马上能哭出来那种。
就对，给我酝酿一下就哭出来。就是我有一个导演就这样夸过我，就是我演过一场哭戏嘛，然后没有 NG 就一条过，然后他那次哭我鼓励挺他的，他说他拍完之后他说太专业了，我说真的吗？
认同对你来说还挺重要的。
对，因为那天拍摄嘛，就是拍摄也挺艰，拍摄条件也挺艰苦的，然后又有一条哭戏，然后完了被导演夸，因为我并不是那种很专业的，然后我也觉得自己肯定也不是那种出类拔萃的人，然后能被别人肯定，能在自己喜欢圈被别人肯定，那肯定是高兴的。
你有没有什么想问我们的？
哎，你们为什么要了解这个？
这起因是老板对这个产生了好奇，然后我们就开始讨论。因为
我们
公司其实总部在北京，但像是从北京开始的。就是我们其实在南方没那么大名气，但是我们在北京名气很大，就是这种。然后北京它那个环境和杭州的环境又不一样，杭州这种电商的氛围非常浓厚。
对。
然后你走到基本上你就像西湖银泰，它会有很多这种拍模特照、网红照片的这种。然后感觉大家就每天在那就精神饱满又特别精致，包括呈现出来很精致的一面，感觉充满了活力。这种
北京现在也很多嘛，街拍也很
多。它跟这边不一样。
不一样。
对，感觉这边
是一样的。
这边感觉更年轻更有活力。
这样是吗？
对，这边整个氛围都是很这种是吧？
在这里和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个好消息，单向打烊电台现已登陆海外播客平台，您可以在喜马拉雅国际版 Himalaya App 中找到我们，英文拼写是 HIMALAYA， 打开 Himalaya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出现在首页。此外，您也可以点击节目下方的链接直接收听。需要提醒的是， Himalaya 需要海外的 Apple 或者 Google Pay 的账号下载。期待您的订阅，收听我们每一期的精彩。最近 Himalaya 推出了 VIP 精选内容，在这里我们为听众朋友们送出福利，您可以领取节目下方的30天畅听码，只要输入 OW Radio， 英文拼写为 OWRADIO，即可免费收听5000个全球化课程和多语言原声播客，与我们一起听见更宽广的世界。Teach you how to pick and choose and how to throw the blade. He oversees his kingdom.
intrude. His voice it trembles as he calls out for another plate of food.
One more cup of coffee for the road. One more cup of coffee for our goal. To the valley below.
And your pleasure knows no limits. Your voice is like a meadow lark, but your heart is like an ocean, mysterious and dark.
One more cup of coffee for the road. One more cup of coffee for our goal. To the valley.
亲爱的顾客朋友们，感谢您光临单向空间。今天我们的营业时间就要结束了，请您离店时带好随身物品，期待您的再次光临。Dear customers, thank you for coming to OW Space. Our business hours are drawing to a close today. Please take your belongings with you when you leave.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again.